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3年10月28号，公元2006年12月18号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西藏人论西藏问题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达赖喇嘛称佛教有助于促进世界和平。拼座女真在奥斯陆介绍西藏政治犯状况。记者吴国界称奥运会是对中国政府诚实的测试。韦瑟称中共公开发表禁令，显示压制西藏文化的强硬立场。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上周六16号从居住地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达仁萨拉启程，前往印度佛教圣地瓦伦纳斯展开为期3天的传法活动。昨天抵达瓦伦纳斯时受到高僧民众的隆重迎接。在今天举行的国际佛教会议上，达赖喇嘛发表讲话时强调，佛教有助于促进世界和平。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德基美德的报道。
本台驻新德里记者巴钦多吉从瓦伦纳斯发来消息说，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于昨天星期天经新德里乘机抵达瓦伦纳斯，在机场受到西藏噶举派法王第17世噶玛巴仁波切、瓦伦纳斯传法会的祈愿者大臣主管协会图颠索波仁波切与瓦伦纳斯西藏综合大学教务领导为首的所有民众的隆重迎请。在迎请队伍的法号声下，达赖喇嘛从机场直接前往位于萨勒纳特的噶举佛学院。在住持称姑仁不清和颠哥仁不清的迎请下，达赖喇嘛在噶举寺大经堂中特别为释迦牟尼佛像点燃酥油灯并进行了加持。之后称姑仁不清向达赖喇嘛敬献了生与意曼扎三宝。达赖喇嘛还向噶玛巴仁波切询问了有关从11月开始举行法会的议程，同时还向称姑仁波切询问了寺院的目前状况。结束在噶举寺的各项议程后，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前往瓦伦纳斯西藏综合大学，道路两旁由来自各地的西藏民众、当地印度民众和外国信众排着长队迎请达赖喇嘛的到来。瓦伦纳斯西藏综合大学的师生在奏起的法号声中将达赖喇嘛迎请到宫殿中。今天早上，达赖喇嘛应佛陀释迦牟尼大慈悲佛教协会的邀请，出席了一场国际佛教会议。佛陀释迦牟尼大慈悲佛教协会会长姆迪博士在会上就这次会议为了世界和平将建立一个国际佛教协会进行了介绍，并呼吁达赖喇嘛给予引导和协助。达赖喇嘛发表演讲时表示，佛教的最终目的是步入成佛之路，基于当今的世界局势，先改善个人的心态，再融合社会，然后以集体的力量共同为和平展开工作，将会有更实效的成果。
Talking about world peace through our own effort is unrealistic. We can make little contribution. So now for through inner peace to achieve meaningful lasting world peace. Now here one important is because of the different religions.
达赖喇嘛说，谈到世界和平，就要在各宗教间达成共识，贡献各自的力量，从内心平和来促进世界和平。对于佛教徒来说，要做到这点，就应该把佛教的教义实践在日常生活当中，必定将会有乐观的转变。达赖喇嘛同时赞赏佛陀释迦牟尼大慈悲佛教协会多年来为弘扬佛教所做的贡献。佛陀释迦牟尼大慈悲佛教协会这次在萨勒纳特佛陀释迦牟尼寺公园举行的国际佛教会议中，有斯里兰卡、韩国、泰国、印度、西藏、孟加拉国以及中国等的部分佛教代表参加。在为期2天的会议中，就有关促进世界和平、制作佛陀影片和新建立的佛教协会工作规划上进行讨论。今天下午，达赖喇嘛在瓦伦纳斯西藏综合大学向全体师生发表演说，并为部分新书进行了揭幕。按照议程， 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将从明天星期二到星期四在瓦伦纳斯向信众传授为期三天的传法会。结束在瓦伦纳斯的传法活动后，达赖喇嘛将前往印度南部西藏难民定居点白罗果比和昏苏等地继续进行传法。
欢迎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受到挪威西藏协会国际特赦组织人权组织的邀请，今年三月份被中国政府流放美国，目前定居瑞士的西藏知名女政治犯拼措尼真，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为主，向当地藏人和民众介绍了西藏境内的政治犯状况以及西藏的真相。在上述三个组织的筹备邀请下，拼措尼真于本月15号从瑞士抵达挪威首都奥斯陆，向当地藏人、媒体记者及挪威民众发表演讲。在长达三个小时的讲话中，他向民众详细介绍了自己曾经在中共的监牢中度过15年岁月期间所遭受的虐待，以及中国政府对西藏实施的镇压政策。挪威支持西藏团体负责人冲大高人向本台表示，虽然是挪威民众都在积极地筹备圣诞节的到来，但是本月17号的演讲集会上聚集了许多民众。当拼措尼真阐述自己在监牢中的艰难岁月时，许多民众都深受感动，主动向他提出许多问题，表达对西藏问题的关切。拼措尼真于1989年在西藏首都拉萨从事西藏独立抗暴运动，在监狱中度过15年后于2004年获得释放。她是西藏妇女中在监狱中被关押时间最长的一位政治犯。结束在挪威的各项行程后，拼措尼真将于本月19号返回居住地瑞士。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记者吴国界称，奥运会是对中国政府诚实的测试。下面请听德基美德的报道。
根据大纪元消息，近日中国政府在国际压力下对外国媒体的管制条例进行了修改，放松了在奥运会期间对外国媒体的报道限制。对此，总部设立在法国首都巴黎的记者吴国界组织指出，当局尽管暂时放松了对外国记者的限制，但对为外国媒体工作的中国记者却并没有放松控制。同时，中国政府仍然可以利用其危机情况管理办法，随时对中外媒体的报道予以审查。记者吴国界指出，奥运会是对中国政府诚意的检验，该组织将对条例的实施进行监督，并将违反新闻自由的案例及时通报国际奥委会和国际媒体。在中国政府的新规定下，外国记者不需要政府批准就可以在全中国通行，包括去西藏、新疆这样的敏感地区，而且不经过批准就可以采访他们想要采访的人。记者吴国界亚洲部负责人文桑布鲁塞尔表示，这三个要求也都是我们提出的，现在他们同意了。虽然这是一个有限制的进步，但是也可以说是个进步，所以记者吴国界方面对此表示欢迎。记者吴国界组织秘书长罗贝特·梅纳对中国目前的现状表示担忧，他说，从他们观察到的数字看，中国新闻自由状况并没有好转，还有30多位记者和60多位传播民主讯息的网络异议人士被关押在监狱中。
欢迎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上周五是西藏的燃灯节，西藏语也就是感丹昂去，是藏传佛教的重要传统纪念活动。每年藏历10月25号，西藏地区都有以供奉酥油灯为主的一系列仪式，纪念藏传佛教改革者格鲁派宗师尊克巴与这天圆寂，至今已经587年。西藏首都拉萨作为藏传佛教的圣地， 每年这一天都会有该市藏民以及其他地方冬季前来朝圣的藏民聚集在当地的八廓街附近，一起纪念这个节日。然而本月12号的中共官方媒体拉萨晚报第二版刊登了一则拉萨市委市政府的通知，称传统的宗教节日燃灯节即将来临，祝拉萨市各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人民团体要加强对广大干部职工的教育引导管理，全体共产党员、国家公务员、离退休干部职工、企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干部职工、广大青少年学生都不准参与和围观燃灯节活动，需自觉地遵守市委市政府的要求。对此，在北京的西藏著名女作家韦瑟上周五接受亚洲电台的采访时表示，官方一直以来都禁止市民参加宗教纪念活动，但像这次在媒体上公然发表禁令，显示官方压制西藏文化的强硬立场。在西藏自治区旅游局的官方网站上，对庆祝燃灯节场面有美丽的描述来吸引游客。韦瑟说，这种内紧外松的政策更加掩盖了当地西藏人民受到的镇压。这是外松内紧，对内部有这种通知禁令，很多人是不敢去的，韦瑟表示。但是有些西藏人也会去，去年他在拉萨看到有很多西藏人害怕，所以都戴着口罩，因为有很多公安便衣，他们怕被发现，也觉得非常难受。这本来是一个宗教节日，大家只是想借过这个节日表达自己的宗教信仰，并不是说因为节日就要做这些什么事，不是的。今天的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听众朋友，在今天的中国学者论说西藏问题节目中，请听由德基美多为您播送的中国学者吴家祥撰稿的《用联邦制了治国家内伤》。
就西藏而言，它比西藏17条所给予的西藏自治权差得很远，靠这剂汤药就想治好西藏和全国政府之间长达100年的内伤，恐怕药力还不够，要治伤需要会诊。达赖喇嘛是一位必须到场的大夫，他在毛泽东进行文化灭绝活动时确实主张要西藏独立，但是到了邓小平时代，他已经改变他的立场，要求和中国政府再次进行和谈。前不久他在比利时还表示，希望接见他的比利时首相明年访问北京时向中国政府转达他的善意。西藏将留在中国，像凤凰留在凤窝，龙留在龙堂一样，能永远留住西藏的中国自然是一个联邦制的中国。只有在联邦制的结构中，传统的西藏与中原的政治关系才能获得现代和长久稳定的形式，这块国家内伤才能真正痊愈。西藏文化代表权争夺战，陈奎德。当今世界西藏文化的正宗代表是谁？毋庸置疑是达赖喇嘛。作为西藏的宗教领袖和文化象征，作为把传承和传播西藏文化当作自己毕生使命的精神大使，达赖喇嘛在国际上声誉日隆，有口皆碑。如今藏传佛教遍及全球，西藏研究成为显学，而达赖喇嘛也成为西方人心中的智者和偶像。不过今年却冒出一桩怪事，颇耐人寻味，即北京政府最近突然张开笑脸，对藏学大唱颂歌，开始大力宣扬起西藏文化来了。这其中卖的是什么药？必须知道的是，藏传佛教过去在中共宣传品的笔下一直是野蛮、落后、愚昧以及浓浓制的意识形态的代词。
以上听到的是中国学者论说西藏问题节目，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一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